其实是有7位球员进入到澳网的正赛中，就是一共128个女子球员，7个是中国球员。其中呢，第一天出战的3个人都获胜了，所以大家还挺开心的。但没想到第二天4位球员全部都告负了，那等于说有3个人是进到第二轮，比大家比较看好的彭帅和张帅都输球了，只有一个相对陌生的段莹莹，她是击败了一位美国球员，进入到了第3轮，就是32强。他下轮将对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威廉姆斯，就是大家常说大威嘛。段莹莹这位球员其实年纪也不算很新了吧，也是90年之前的一位球员。然后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足，但是移动相对来说就没那么灵活。大家都说他跟以前的一位名将叫达文波特比较像，所以大家都很期待他能跟这个大威展开一场对轰大战吧，力量型的球员的对抗。张帅和对手之前4次交手，一人赢了2次，然后他这第5次交手，打到第3盘的时候，张帅很快就输掉了比赛。然后之前因为教练曾经提到过他最近身体不太好，所以去年他可能打到8强，大家对他期待会比较多一点。但是今年就是达到64强，等于就你提前止步了，就显得比较可惜一点。然后彭帅呢，面对的叫布沙尔，是一个加拿大的名将，之前也进过世界前10，然后最好成绩在澳网进过4强，所以实力也是比较强。彭帅等于第一盘在领先情况下，然后被对手逆转，然后第二盘也是很快输掉比赛，就比较可惜吧。但是双打赛场有一点好消息，就是有一对中国球员啊，梁晨和杨昭轩，他们击败了赛会6号种，就是中华台北的詹永然和詹浩晴这对姐妹组合，所以算是爆出一个冷门吧。整体来说，中国球员表现的怎么说，符合大家预期吧，也没有特别大的惊喜，但是也没有说特别失常，因为在李娜、郑洁退役之后，中国金花整体水平就是稍微下滑了一点，大家想要再看到像李娜以前那样，就是经常打到大赛的决赛啊、4强，可能就稍微难一点。
现在目前唯一剩下的这个
段莹莹，
段莹莹，你觉得她之后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其实他去年在江西拿到了一个比较高级别的赛事的冠军。这位球员呢，就是身高非常高，他大概有1米86，如果没记错的话，在女球员里面算是非常出众的。然后力量在，尤其对于亚洲球员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一个身体素质吧。当然就是有长处就有短处，短处可能相对对于身高马大的这种女球员来说，移动就稍微是弱一点。下一轮对阵大威廉姆斯，因为大威廉姆斯大家知道是1980年出生的一位老将，年纪也是比较大，虽然之前肯定是很强了，全世界第一，但是现在到了36、37岁年纪，我觉得段莹莹也不排除她爆冷的可能性吧，因为对手虽然实力和经验都比他强太多太多，但是如果放手去打，他还是有一定的希望，就还是占下风，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击败对手。如果这样的话，就能进入到大满贯的16强了。
澳网现在比赛进行到目前，你觉得比较爆冷的，或者说表现比较突出的选手有一些什么人吗？
今年目前为止最大冷门就是3号种子，就是女单3号种子哈勒普。他在首轮比赛就以比较悬殊的比分输球告别了澳网，因为去年他在首轮是输给张帅，可能大家还有印象。今年他首轮又输给了一位50位开外球员，叫罗杰斯。哈勒普赛前应该是身体状态并不是太好，所以他表现不算很稳定吧。但是这么早输球也是比较出乎大家意料的。男单赛场这边呢，大家还是比较关注费德勒的比赛，因为费德勒在去年的7月份温网输球之后，他就一直没有出现在赛场上，等于这次澳网是他时隔半年以来首次进行正式的比赛。那他首轮比赛呢，也是面对一位跟他年纪相仿的球员，他当时是丢掉了一盘，表现呢也是一般。他第二轮比赛击败了一位1996年还是1997年出生一位比他年纪小15岁的一位球员。但是整体的表现可以说和他的巅峰状态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下一轮他将对阵的是10号种子博蒂奇，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捷克球员，将面临着很大的考验。我觉得他有可能会止步在澳网第3轮。那如果大家真的是有那种费德勒铁杆球迷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甚至有条件可以去现场看一场，因为大家都知道费德勒年纪比较大，所以也说不好什么时候可能就退役了。你可能就看到的是费德勒最后一场比赛。
其实我们之前跟您聊过，这一届的澳网很多球员都面临着年纪比较大的问题，然后新的一茬的球员好像也还没有说 特别发挥很稳定的。
对，新生代的像96、97年的这些球员，大家看起来比较年轻，20岁，但其实想想，像纳达尔在20岁的时候已经拿过法网冠军了，然后费德勒第一次拿到大满贯冠军，也就是22、23岁这么一个年纪，像罗基克、费德勒这一波人都这个年纪，他们都已经拿到大满贯冠军了。然后，但是现在新生代球员呢，到了19、20岁的时候，可能刚开始打大满贯，所以大家就在讨论说，是新生代球员成长太慢了，还是说以前老的这代球员在大家的统治力变强了，身体的训练办法进步了之后，大家职业生涯变长了，会影响后面的人的帽尖啊，也是有可能。所以只能说静待这个新生代球员，像现在男子网球协会和女子网球协会，大家都有一些手段想要去推进这个新球员的尽快的能够来到舞台中央吧，但是具体的能够有什么效果还是拭目以待。澳洲有一个就是克耶高斯，我上次提到这位球员，我觉得还是新生代里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因为他整个从身体条件也好，从打法也好，从他现在年龄段所具备的实力也好，他都是很有潜力能够冲击前10，甚至再往更高冲击的一位球员。他的比赛我相信很快也会被安排到中心球场，就是罗德拉尔球场进行，让大家能够看到他的表现。他现在唯一的问题就可能稍微脾气上嘛，小年轻有时候会有点火爆啊，有时候会有点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些都正常，随着他年纪增长和他这种所谓的职业化越来越浓，他我相信会有一个飞跃吧。
你也之前提过几次，非常推荐大家去现场观看澳网。
对，
我也知道你上周末已经自己去看过一场了。
对，
你觉得你去看的这些比赛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上个周末是资格赛的最后一轮，就是相当于你赢了这场比赛，你就可以进入澳网的正赛。这对于每一个职业球员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耀，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像费德勒、纳达尔这样能够拿天天拿冠军，他们能登上这个赛场已经非常不容易。像我主要是关注了几个中国球员的表现，那一个是朱琳，他是在最后一轮击败了一位很强的对手，在赛场给中国球员加油，那种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尤其你在一个相对小的赛场，不是像中心球场那么大几万人球场，就可能几十个观众这么一个球场，你给球员加油，球员是真切能够听到能够感受到，你能够感觉到你的加油会能给他带来一些动力，这种互动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你进入这个氛围之内，你就会觉得说网球是一件非常令人享受的事情，进到这个氛围你就会慢慢会有这种喜欢网球的感觉。非中心球场其实球票非常便宜，平时可能就是30-40块吧，可以观看一天的赛事，我觉得还是非常划算的。我觉得如果住在墨尔本或者比如说其他城市的朋友，如果周末有空就可以去看周末的比赛，如果平时有空可以平时飞过去看个2-3天，还是挺过瘾的。